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0月23号，公元2018年11月30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曾遭中共关押数十载，西藏前政治犯班丹加措病逝；国际倡导和平团体成员来印拜见达赖喇嘛；中共对西藏拉萨僧俗强制进行反分裂教育；美国30位学者发布报告，警示中共对美渗透影响。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中共监狱中遭关押折磨33年之久的前西藏政治犯僧人班丹加措，于今早在印北达兰萨拉辞世。他生前著有自传《雪山下的火焰》，向外界介绍了自己的数十载牢狱生涯，并揭露了中共侵占西藏后的残忍统治行径。班丹加措于1933年出生于西藏日喀则市附近叫做帕南的村落，年少出家为僧，28岁便入狱，先后数次遭判刑加刑，前后共服刑33年之久。1992年，班丹加措获释后不久，便辗转流亡至印度，觐见尊者后，遵照教导撰写自传，并走访各国，将境内的真实困境介绍给国际社会。今天11月30号上午约7点，班丹加措在达兰萨拉一家医院中逝世。流亡藏人与支持西藏人士纷纷在脸书等社交媒体发表图片与文字，对这位在中共监狱遭受过数十年折磨的僧侣表达哀悼。班丹加措在其自传《雪山下的火焰》前言中写道：我真的不仇视那些迫害过我的人，他们也没有权利不听中共当局的指令。再说，愤怒和仇恨不但不能减轻你所受的苦，而且会把你引入造孽之路。达赖喇嘛总是教导我们说，缺乏宽容之心和仇恨他人是滋生邪恶的源泉。尽管我自己的精神修养还离无恨的境界很遥远，达赖喇嘛的教诲总是帮我熄灭心中的仇恨之火。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11月29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官邸内接见了倡导和平组织更好的我们更好的世界50多名成员，并给予了开示。更好的我们更好的世界组织成员从24号开始同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等一道，就慈悲喜舍4种心境的修行与实践进行了交流探讨。桑东仁波切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该组织平时致力于推动环保与慈悲理念，并将尊者就慈悲重要性所发出的呼吁整理成书，在29号面见尊者时献上，同时请示了推动慈悲革命的方法。该组织计划负责人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这支参访团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重要领域。该组织有计划于2020年在印度举办一场会议，邀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科学家与思想家共同就和平与个人责任之间的联系进行探讨。此次大家组团来达兰萨拉的目的之一，便是为了相关筹备工作。 有与会者告诉本台，一直将尊者视为老师，尤其是尊者在玩笑之间做出的今生开示，给人很大触动。相信大家觐见尊者返回后，将更加努力地为共同的目标付出努力。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近日在西藏拉萨地区针对藏人党员和普通民众以及僧尼加强实行爱国主义和反分裂教育。有境内藏人向本台透露，当局恐吓若有不服从者将遭严重处罚，甚至被冠上反政府罪名。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昨天11月29日，有西藏境内藏人向本台透露，近期中国政府在西藏拉萨地区强制居民参与反分裂和爱国主义教育，藏人遭受着精神上的打压，如有不参与者将会受到严重惩罚，甚至被安上反政府的罪名。在本月中旬，在拉萨堆龙地区的藏人共产党员也被官方强迫聚集，一同学习思想色爱等官方的意识形态，同时被要求加强控制分裂活动。消息人士还向本台介绍，拉萨宁珠县卫计单位预防中心县宗教局以及西藏自治区妨碍志愿小组共同举办政治宣传活动，并在属宁珠地区的拉嘎斯等寺院内以争做先进僧侣为主题进行了毫无瓜葛的教育，引起当地僧侣的强烈不满。此外，消息人士还向本台发送了一首诗，大概内容为：虽然西藏境内藏人们在中国的严禁控制下受难，但是我们时刻铭记着达赖喇嘛尊者，并逐日祈祷着尊者尽快返回布达拉宫。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30名美国学者组成的团队发布报告，详细记录中共对美国政治与商业以及学术等各领域所进行的渗透、影响与干预。该份报告呼吁美国联邦与地方政府不应该为讨好北京而刻意与达赖喇嘛及台湾保持距离。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与纽约亚洲协会的美中关系中心共同发布报告《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报告详细记录了中国对美国不同领域的影响渗透，范围涵盖国会、联邦与地方政府、华裔美国人社区、大学、智库、媒体、公司、科研机构等等。报告也列举了中国在澳洲、加拿大、法德、日本等国家的影响渗透情况。报告提到，在商业层面，中国经常利用其公司扩张在海外的政治影响力，迫使所有想要从中国市场获益的外国公司在台湾与西藏议题上向北京的立场看齐。报告还关注了美国的维吾尔人与藏人在境内的家属受中共胁迫，被要求提供流亡者讯息的情况。此外，美国的华裔社区常常在中共怂恿下举办以藏人、台湾独立人士、维吾尔人为目标的抗议活动。在美国校园的中共孔子学院中，除了宣传中共意识形态外，也严禁谈论西藏、天安门、新疆以及法轮功和人权等敏感议题。与此同时，所谓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除了充当中共使领馆耳目，汇报校内任何有关西藏、台湾与人权的演讲或讨论活动外，也与使领馆合作 举办抗议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校园等活动。中共使领馆还被指经常向美国智库提出威胁，警告对方不得邀请接待讨论台湾、西藏或香港话题的学者。有多个智库指出，因牵涉到达赖喇嘛的项目而曾接到中共大使馆官员的电话警告。拟定报告的各方学者提出三项原则，旨在保护美国的基本价值与法律。第一是透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应该积极调查监督中国的影响活动，国会应该行使其监督与立法权利，对中国在美影响活动采取行动。美国媒体则需要对中国的影响活动进行谨慎、真实、负责的调查报道，而教育界则应该捍卫美国的学术自由，抵御金钱利诱。第二项原则为廉政，报告呼吁应该关注外国的援助对美国机构独立性的破坏，因此需要保障开放与自由等美国民主的基本因素。第三项原则是互惠，报告指出美方应该打破两国学术研究等方面的不对称性，比如美国研究人员无法访问中国的某些图书馆，或者访问中国治下的某些地方进行实地考察、采访公民，但是中方人员在美国却没有这类限制，因此美方必须推动两国的互惠性。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举办新闻发布会，纪念世界人权宣言翻译成藏文30周年，同时向那些当年因参与翻译而被判刑的藏人僧侣致意。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翻译成藏文30周年，以及向当时因翻译该宣言而被中共判刑的哲蚌寺僧侣们致敬，今天11月30日，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印北达兰萨拉西藏饭店举办新闻发布会。活动主办方指出，2018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诞生的第70周年，提前10天来举办纪念活动，是因为30年前的11月30日哲蚌寺僧侣因将世界人权宣言翻译成藏语而被判刑。该组织希望借此向这些僧人致敬。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成员发布会上指出，世界人权宣言最初是经过不同国家的代表之间共同协商后，于1948年12月10日宣布成立，中方代表也有参与协议，而且中国在1988年12月10日宣布将履行世界人权宣言。但是当时西藏境内的局势更加恶化，并爆发了哲蚌寺僧侣的大规模抗议。在此次发布会上，该组织邀请到了3位主要嘉宾，其中阿旺韦巴和阿旺德勒两人曾于1987年9月27日参与拉萨大规模抗议中国活动。另一位嘉宾是世界人权宣言翻译成藏语的江柏莫朗的家人，他们依次发表了演讲。最后该组织为其新网站举行发布仪式，并介绍了网站的功能和内容等。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加西德勒。